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0年10月22号，公元2003年12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文体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第九届国际喜马拉雅节已圆满结束，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中共在西藏的投资中当然无法受益。莫斯科举行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庆祝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九届国际喜马拉雅节已圆满结束，本周三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喜马拉雅节于本周五已圆满结束。国际喜马拉雅节是由喜马歇尔邦政府特别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纪念日在8年前就创办的。这次节日中，有喜马歇尔邦部分地区的民众和锡克邦歌舞团、克什米亚境内的歌舞团、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以及其他地方歌舞团等向观众分享了精彩的歌舞表演。出席闭幕仪式的主要嘉宾有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达伦萨拉银藏游协负责人阿杰森毛国提亚先生。在闭幕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发表了讲话。他说，举办国际喜马拉雅节有利于促进印度民众与藏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并对在其他地区进行表演的各人士表示了感谢，同时还介绍了最初在达伦萨拉建立流亡机构的状况等有关情况。为了庆祝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纪念日和世界人权日举行的国际喜马拉雅节，是由喜马歇尔邦旅游部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筹办下，达伦萨拉银藏游协组织的。本台向银藏游协秘书长布兰萨格先生采访时，他表示
：“We are expecting a really very high level festival next year。”
这次在国际喜马拉雅节中，精心表演者比以往大幅度增加，为此我希望在以后延长节日时间。他还表示，以喜马歇尔邦旅游部部长的承诺，第十届国际喜马拉雅节将举办得更为隆重。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中共在西藏的投资中藏人无法受益。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西藏2003全年经济增长将达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0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1362元，其中现金收入648元，青藏铁路西藏段投放8亿元及近期5亿元的资金，还在基层卫生、教育和增加农牧民收入等方面安排了4亿元的地方渔村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将会成为拉动西藏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称，藏人很难从所谓中共对西藏的隔离投资中获益。对此问题，本台采访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达瓦才人士，他表示，
中共现在最喜欢或者最容易出数字，他给你一种很笼阔的、很概括性的数字，但是他很少有具体的内容。你看我这次那个什么新华社、新华网那个12月25日那种新闻报道就知道这样。比如说，他说现在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主要是青藏铁路的建设、西藏段的建设。青藏铁路建设中端的那些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内地来的汉人。中间的西藏人在中间能够找到工作的非常少，所以这些投资的结果呢，对当地藏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说他们甚至可能有一些失去，就是说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地方等等。 但是那些得到利益的，其实从中国内地调来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们拿到了工资，中国内地的一些工厂他得到了一些就说是订单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铁路本身的建设对西藏其实没有，但是呢他对那个经济增长率，因为他把这个钱都算在西藏经济增长率，所以这数字就会上去，但是对西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第二，比如说他所建立的一些工程啊等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完成了多少多少，这个被同年增长了多少多少，这些东西就像刚才所说跟青藏铁路一样，如果西藏人从中得利，第一得利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的所有的建设中，他们那些生产资料也好，原始材料也好，那些东西都是从中国得到的，订单都是流向中国，也就是说这些的利润都是由中国的工厂得到，第一。第二，他的工作人员都是汉人，所以这些工资呢被汉人得到，所以西藏人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得到可能就是那栋房子，仅此而已。所以说，但是从那个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他又是提高了经济增长率，所以你把经济增长率和人民的真正的所得如果对照，就知道这种所谓的经济增长率跟人民的生活水平没什么关系。那么西藏人现在的比如说他也说是说加大了对什么把主要的精力千方百计的放在增加农牧米收入上，增加农牧米的收入，现在呢你看西藏教育卫生几乎已经是没有了，特别是卫生系统，以前西藏所有的一些比如说藏医啊那些被消灭，或者是已经变得很脆弱，这是在一些中心城市才有，那么在农村乡村普遍有，原来有的没有，赤脚医生没有，医院没有了，学校也是这样，每个学期的学费都是400-500，根据他的所说法，现今的货币收入是648一年，那么如果一年一个学生分两期的话，这个钱还不够交学费，所以说这种收入如果按照那种他们的那种百分比例来说，可能就哎呀看样子好像还是在增长，有可能会有这种轮廓的这种概念。但是如果你知道一些具体的，比如说他说农牧民的人均年收入现金收入是648元，你交学费必须要交现金嘛，那么一家人那个一个人每年的收入只有这个的时候呢，他要为自己的孩子支付学费的话，这个是不够的，更何况他们还要吃饭，还要做一些农业啊这些方面的投资啊等等。所以说你说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好了，也许可能从原来的吃贫的角度，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呢，西藏人都是一种吃贫，什么都没有，从这种角度可能是有些进步，但是从人的温饱，从贫困线，从人的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很不够的。因为现在的生存条件不是吃饱穿暖，而是还要让孩子接受教育，仍然他必须享有一定的医疗保障以及社会一些保障。从这样一种现代人的普遍最基本的条件来说，西藏是远远不够，更何况这些所谓的百分比的经济增长，就像我刚才所解释那样，其实跟西藏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的关系。
莫斯科举行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庆祝活动。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莫斯科西藏文化与宣传中心的组织下，在安哲瑞·夏卡罗夫纪念馆中，依据莫斯科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共计70多名人士共同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4周年纪念日。该庆祝会上，向达赖喇嘛的相片惊现了哈达，并由莫斯科和三车皮特斯巴格地区的藏人共同念诵了真言祈愿经。此次庆祝会的开幕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扎西韦出席仪式的个人实质欢迎词，同时介绍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主张的和平非暴力路线和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等情况。该庆祝会的开幕仪式上还有莫斯科支持西藏组织总负责人伊德瓦德·巴拉舒夫先生发表了讲话，并赞扬了达赖喇嘛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同时还播放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影片等。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由我继续播送北京作家王立雄撰稿的《魔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机器被毁坏，中共当局对人和不比其完全控制的组织都怀有猜疑和畏惧》。1999年8月，我在抗拒旅行时原打算去色达，当时就听到当局要对无名佛学院进行整肃， 准说禁放已对那里进行控制，因为我刚从新疆出狱，同行者担心再惹麻烦，所以决定不去。当局整肃无名佛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减少那里的人数，使之不能拥有太大影响。按照当局的规定，佛学院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女僧中只允许留下400人，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男僧中只允许留下1000人，而所有1000多名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当局原指望主持佛学院的金梅盆措和其他活佛堪布能够协助完成驱赶僧众的任务，但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因为对于出家人来说，劝他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于是当局使用强硬手段，由工作组指挥古来的汉族民工摧毁僧众的房屋，让僧众无处存身，逼迫他们离开。2001年7月10日，撤房大打高峰，一天之内撤掉了1700多座房屋。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的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刺激鼻腑，禅音四起，一边是上前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点无名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女，分散罗素躲避政府的拘捕。就在色达车方告分的20天后，请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甘孜州中共党委大门被炸，而康定城里发生了3起爆炸，都是在对色达无名佛学院征收罪孽的2001年内发生。我当然不是说色达无名佛学院的高僧们参与或支持了爆炸，但是那场强行驱逐波及了来自各地的几千人，被赶走的人不再受佛学院管束，而其中不少人并没有修行到佛教的不称与人弱境界。想到上见对社会毫无伤害的女人竟因为有信仰就被撤回房屋，被他们弃荒逃奔，连我这样的无关者都会感到愤怒，何况那些被驱赶的人。以爆炸进行抗议不是没有可能。3，藏区有无宗教自由？宗教有不同的层面，有的陷落在外，如寺庙建筑、僧侣念经和信众烧香拜佛；也有表面不容易看到的，如宗教的哲学、传承、组织、教育等。后者是宗教的实质，前者是宗教的形式，形式是实质的载体。宗教如果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就不是宗教而成了迷信。目前藏区的宗教在形式上的确有了相当自由，走马观花的旅游者几乎不会看到限制，但是稍微深入一点就会知道限制不仅存在，而且无孔不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2000年我在西藏自治区做过如下调查。当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认证国管，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打理，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称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民村失望，政府官员备案查经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大理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眼睛挂大理像，还不允许设金堂佛龛。以上听到的是北京作家王立雄撰稿的魔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